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加拉太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使徒保罗把这一卷书的主题说了出来，他的语气也由冷淡变得热情了。事实上他的心里是非常火热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正在破坏福音，而保罗愿意为了福音舍弃他的性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接下去读今天的经文，请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接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那么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有两方面，而且可以按照两种的意思来应用。第一，是福音的各种事实；第二，这些事实的解释。福音的几个事实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受死、埋葬与复活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这些就是几个福音所包含的历史事实，是不能够改变的，除非你把这些事实宣讲出来，你就不算是在传福音。福音的第二方面就是解释这些事实，这些事实要凭信心来接受，而不能加上什么其他的意思。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里面的主题，现在就是以福音事实的解释为重点。犹太教徒一直跟着保罗到了加拉太那个地方，他们并不否认福音的事实。无论怎么样说，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他曾经有一次向500多个人显现，除了向他自己的使徒们显现之外，一次又向那么众多的人显现。既然有这么多人见过他，为他做复活的见证，是谁也不可能否认这福音的事实。而他们所宣传的异端呢， 乃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解说。他们非常狡猾而机警，他们会向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问说，保罗弟兄是否到你们这里来过了？那里的弟兄姐妹会说，不错，他来过了，向我们传福音，我们都接受了，而且我们都悔改了，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且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身子里面。这些犹太教徒就会回答说，那很了不起啊，保罗弟兄所说的都是很正确的，但是他说的不够充分。他是否告诉你们，除了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外，还应当遵守摩西的律法啊？他有没有这样讲啊？他实在应该把这一点告诉你们的。不错，你们都要信靠基督，但是你们也必须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呀，否则你们就不会得救啊。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异端学说之一，可是到今天还存在，这是在恩典的福音以外加油添醋，这是在单纯的相信以外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和作为，这是信心加上什么，而不是信心不加上什么。所谓异端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还要加上什么，这就是异端。保罗曾经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31节向那一位腓立比监狱的禁助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西门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第12节向犹太公会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基督吩咐众使徒传扬凭恩典得救恩的福音，他们都不必做什么就可以获得救恩，但是他们都要信靠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就的事实，福音排除一切的行为与功劳。现在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信上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接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7节的经文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更改这一个字眼在希腊话里的语气是很强烈的。路加医生曾经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20节用这个词说到，日头要变为黑暗。而雅各在雅各书第4章第9节用这一个字眼说到，喜笑要变作悲哀。想要更改福音，结果就使得福音变得直，而成为完全相反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1章第8节的经文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这节经文用了最强烈的语气，保罗说，如果有一个天使竟敢传福音以外的信息，他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责备，甚至于被咒诅。假如现在有一个天使向我显现对我说，你到目前为止所走的路都是对的，可是你还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够得救， 又如果在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使向你显现说，堂中所传讲的道都是对的，但是你另外还必须有所作为，那么你跟我都应该回答说，请你离开吧，即或你是从天上来的使者，我也不会听你的话，因为福音是不能更改的，福音是只有一个的。我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听到有许多的演说家都要向我们传别的福音，在你看起来他们也许都很像天使般的能说会道，撒旦魔鬼就会装扮成光明的使者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、十五两节所说的，连撒旦的差役也会装作仁义的差役，这也不以为稀奇呀。现在，请听保罗所说的话。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保罗以强烈的口气说，如果有什么人向你们传别的福音，或者是你所领受的跟以前所传的福音不一样，你就要定罪他，咒诅他。朋友们，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最强烈的，最严厉的了。福音排斥一切的行为功劳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上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我发现有许多的信徒却以为他们必须先成为好人才可以得救。有天有一个人向我说，我愿意成为基督徒，我要设法使自己变得好一点，如果我有所改变的话，那么我就去做一个基督徒。可是我却告诉他说，如果你有所改变，你就永远成不了一个基督徒。神现在拯救的只有一种人，就是不能改变自己，就是不信靠神的罪人。主耶稣说，他来不是要召义人悔改，乃是要呼召罪人悔改。他说这话的理由就是，因为世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就算人真的有义，那么在神看来，在神的面前，所有的那些义就像那污秽肮脏的破布一样，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，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。律法定罪我们，而且它必须使我们哑口无言，然后恩典才能够拯救我们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审判之下。真正的难处是，并不是世人不够好而无法得救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不够坏而得不到拯救。人性是不肯在神的面前认清自己的失丧犯罪的光景，这就是人类的困难。犹太教徒并不否认福音所说的几个事实，那就是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但是他们不认为这是足够的，他们坚持说，除了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外，你还必须要遵行律法。保罗就说，谁想要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， 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更改了福音，他们并没有否定福音的几个事实，但是他们却是把这些事实做了错误的解释，他们更改了福音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的经文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得人的意思就是交一个朋友，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讨人的喜欢。照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欢，而不要讨自己或者是讨别人的喜欢。传扬福音，不要为了讨人的喜欢而就失去了那个人的灵魂。没有人能够同时讨好神又能够讨好人的。如果你在今天传福音，你会遭遇到麻烦，因为罪人所怀恨的就是神恩惠的福音。许多跑教堂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就是不喜欢听神恩惠的福音，他们喜欢听一种讨好肉体的话语。恩典的福音使我们蒙上羞耻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乞丐一样。人在本性上面是喜欢律法主义的，他们认为人不需要一位救主，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位帮助他的人，他们自己能够还做一些什么。他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乃是一位能够救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是被罪恶捆绑，我们是被定罪的人，我们是在审判之下的人。那些传律法的人却是很受欢迎的。不久以前，我看到一位传道人在电视上讲道，从技术和专业的观点来看，他做的节目是非常的好。他在他所讲的信息里面说到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，他说到基督的死亡和复活，但是他没有提到他的听众都是罪人，都是不能够拯救自己的，他们都需要有一位救主来救他们。他也没有告诉他的听众说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，他们必须信靠他才能够得救。他所说的是什么？他所讲的反而是奉献，他要求那些人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基督。朋友们，我们做人要诚实，基督并不要你的生命，他也不要我的生命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，他也没有什么事是需要我们做成的。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。神甚至不要求你们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事实上你也不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。神的要求是他能够接着你来过着基督徒的生活。加拉太书所教训我们的就是这一点。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以罪人的身份归向基督，并且得救。我们的教会里今天有许多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他们从来不曾归向主耶稣基督，他们从来没有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来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所以他们怎能过出基督徒的生活？怎么能够会有改变呢？圣经上说， 那个黑人怎样不能够改变他自己的皮肤，那个豹子怎样不能够除去他身上的斑点。照样，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他自己呀，这是事实。我们是现在最终不能自拔的人呐，正如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立志为善由的我们，只是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。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经验。听众朋友，假如有人觉得他们已经把什么奉献给主了，我的朋友，你要知道，要确实的知道，你是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的，他却是要把什么给你。主耶稣基督要给你，甚至于把他自己的生命的给你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他为我们舍命。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是否接纳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呢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人的良知对律法做见证，而律法的信念是会引导人做行为上的努力，因为觉得律法是那样说的，人觉得他做的不够，所以就会想法子加以补偿。人设法以他自己的好行为来平衡他的罪，希望有足够的好行为来使他得救。使徒保罗就曾经这样努力过，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基督，然后他说，我所得到的反而成了我的损失，我所损失的就变成了我的收获。可能听起来很矛盾，其实这一个事实，我们自己要努力在救恩上面努力，所要得着一些什么，能够把成绩交给神，那其实都是损失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努力。好像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掉在一个茫茫大海里面，他自己在那里越挣扎就越下沉，他不可能救他自己。感谢主，救恩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大能的手临到我们，把我们从茫茫的大海里面提起来。我们现在罪恶里面不能自拔，我们在撒旦的手中被玩弄也不能够自救，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之中也不能够解放自己，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全然把我们释放，把我们从犯罪的地位上救到神儿子的地位上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给我们解开捆锁，使我们得到释放，把我们从良心的控告当中释放出来，因为他洗净我们那些罪，除去我们的罪，因为他为我们做成了，他的死，他的流血，他的舍命，他的复活，就做成了一个完全的救恩。我们只要白白的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就可以了。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在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圣灵是为今天的恩典做见证，这是福音的信念，要带领我们走向信心。事实上，律法否定了人的堕落，这就是该隐的立场，而恩典呢，是体认到人的堕落，没有办法可以救自己。亚伯在向神献祭的时候，就表明了这一个真理。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。假如你还在挣扎之中，你还没有清清楚楚地向神认罪， 你的心没有归向神，也没有悔改，你还没有把你的心门敞开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我盼望你今天就在收音机前面有这样的祷告。你说，主耶稣啊，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。主耶稣啊，我认识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而且陷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，不能救自己。主耶稣啊，我现在愿意向你伸出信心的手，求你来救我。我愿意把我的心门打开，现在接受你进来住在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，改变我的生命，赦免我的罪孽，改变我的生活。你要这样的求告主，然后奉主的名祷告，你说阿们。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人若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他就可以得救。心里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必得救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低头感恩祷告。主啊，谢谢您让你的仆人有机会借着广播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，愿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